Radio, Ask Me Anything。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饭店问答，我是李厚辰。今天呢，当然必须死。然后最近呢，我们的 special 和问答的话题大多与社会正义相关。然后呢，这个也是跟维特根斯坦，我们刚好聊到跟伦理相关的话题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个听多了呢，难免一方面啊有点治愈，另外一方面呢也可能有点太顶了。所以刚好饭店问答轮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来谈一谈。而且呢，谈的这个问题呢，刚好还与如果我们一直埋在这个社会公正啊等等等等现实的现代问题之中难以抽身，可能啊也要让我们意识到这也是另外一种东西的缺乏。当然呢，不用卖任何关子，这个就是自然的缺乏。但是如何认识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在个人主义和平民社会之中已经有两期节目专门来谈自然的变化。那么这个问答呢，我们不光谈自然，我们把它缩到一个更小的话题之上啊，我们就来谈自然美与我们的关系。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啊，它是这样的，我先给大家念一念这个问题。提问者说，我是一个气象爱好者，从没有怎么接触网络社交的时候就对台风有很强烈的兴趣，到现在呢已经快十年了。而我自己呢也是一个沿海人，在亲身体验台风的时候，常常会感觉到自身界限的消弭，或者说个体的极端渺小，然后陷入到一种与社会伦理等无关的对自然本能的臣服或者说膜拜的激动里。这种激动的往往是和恐惧交织着，但是不可否认非常喜欢台风带来的自然感、力量感，哪怕单纯看云图啊都会感慨到台风的宏大。那么呢，翻转电台在神话复归的部分提到了原初神话以及尼采的酒神性质，所以他的问题啊，科学包括台风预报、防灾措施等等进步和雀媚，让我们也都知道了哪怕台风来了也没有关系，于是能够以一种更安全的立场来审视自然。包括对于引力波啊、黑洞啊等远远大于人类尺度的事物引起公共舆论讨论呢，也都随处可见这种自然的狂热和浪漫主义。他就问呢，这种啊是否可以视为一种自然的本能审美观的回归，意思是说引力波啊、黑洞等等的。因此呢，他说，因为据我所知啊，虽然康德有肯定自然美的思想，但这种审美呢被黑格尔断绝，直到十九世纪末才逐渐有学说反对这种自然美学的边缘化。他就问，对于自然天体美学借助科学进程复兴并传播到公众的现象，能不能形成一种自然美的复兴？好，我们就来谈自然美的问题啊，而且不光是谈自然美，里面还比较强烈的说到自然天体的美学借助科学进程复兴对于自然美的作用。当然如果你了解泛电台啊，用科学和这种宇宙天体的进程当然是没有用啊，你猜也能猜到泛电的立场是什么，但是关键在于这个是怎么说的，我们从什么视角来看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的。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对于自然美的一些论述方式。就比如说在台风的经历过程中，我们感受到自身界限的消弭。经常呢，我们去西藏旅行谈到雪山呢，我们就谈到这是一种圣洁感。我们谈到宇宙呢，不管是引力波、黑洞，我们谈到人类的渺小，对吧？那么在台风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感受到自身界限的消弭呢？大概就是因为失控感嘛，因为在真正的很大的风的情况之下，一种失去控制的危机啊，能够让你感受到可能也是一种死亡威胁临近吧，自身界限的消弭感可能来源于这种感觉。当然不同的人可有不同的阐述，使用不同的语言，这个没关系啊。那雪山的圣洁感呢，当然是与白色这个颜色本身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因为在自然中要找到那样的白色其实很不容易的，雪山呈现出来的白色在平时我们的自然环境之中是很难找到那么没有杂质的白色的。那么在宇宙中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呢，很大程度上都是与数字尺度有关。当你知道银河系里有多少颗恒星，你就能发现这个面对这种巨大的数量尺度，包括黑洞的这个引力能够强大到什么地步啊，这个与我们自然重量的引力相比啊，就这种巨大的数字尺度就很像这个量子计算机，我们一听啊，它比这个传统计算机快好几万亿倍，就每次与遇到这种数字之大，那自然我们的视野和单个人之小就在里面呈现出来了。所以说不管台风影像自身界限消弭，雪山影像圣洁，平原影像广阔，宇宙影像人类的渺小，大概呢都是一种感受和语义的想象。也就是说在台风之中有危险的感受，在雪山这个问题之中呢，是白色这个颜色与圣洁的关系，宇宙与人类的渺小呢是一种数字尺度的语义关联。所以说啊，在我们今天比较流俗的对于自然美的感受呢，其实是一种解释行为而非一种意味，对，而非一种意味。我们在宇宙指向人类渺小这个事上就非常明显的能给出，今天我们所有人在去年被计算机算出来的那一张黑洞照片之前，我必须说那是算出来的，那不是任何望远镜拍出来的，因为这个射电望远镜它也不靠拍，它靠这个接受宇宙射电算和这个星际穿越营造出这个黑洞的视觉表象之前，我们对于黑洞啊是没有直接感受的。我们听说这个概念，围绕黑洞这个概念所有东西的建构都是靠文字描述和概念推进的，但是黑洞却能够给我们自然美的感受。这个首先大家就要意识到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啊，对于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你也不可能用视线去见，你只能透过一些比喻性的，或者说在比喻性的图像拥有之前，你光靠听述就能听出人类的渺小，这本身就是个蛮奇怪的事情。也就是说在这种行为之中呢是没有意味的，没有意味的意思是说你是没有一个除了概念和想象之外的对象去指的，就雪山都还可以有意味，你指的你看这是雪山，或者这是你指的卫星云图，说这是台风，或者说你就指着一个正在形成的巨大的风，你说我们正在经历台风。但黑洞是没有意味的，是一种纯解释行为。而雪山与圣洁的关系几乎也是一种纯解释的关系，是从那种纯粹的巨大的白色到圣洁，这是一个语义的关联，甚至不是一个感受的关联，或者说它有一点点感受的关联。所以自然美在这里呢是一种解释行为而非一个意味。我们呢是将我们接触到的自然意象甚至自然概念做一个超验的描述，不管是渺小、圣洁、自身界限的消弭，还是内心的宏大、内心的广阔，一种豁达的感觉，这些呢都是超验描述，是语言上的超验描述。所以今天啊，我们大概审自然美的方式，除了使用美、好看、震撼等等一些比较泛泛的词汇之外，再往下描述自然美与我们关系的词汇呢，基本上啊就是这样，我们以接触到的自然感受甚至自然语义来做一个超验描述。当然在这里呢绝对不是说因为是超验描述所以是错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也有一种这种经验主义的想象啊，凡是超验描述说明它很虚，我倒一点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们一点不排斥超验描述，美啊、道德啊、秩序感啊本身都是超验对象，所以这是个超验的描述，对于自然来讲是没关系的。但是关系就在于呢，这些基于感受和语义的超验描述呢都具有很强的浪漫主义属性。这个浪漫主义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雪山导致感受到圣洁与人真正的洁净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能说一个人去看到了雪山他的道德水准就真正能够提升，或者他就能逼近一种很真诚的状态。因为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我们应该把所有的审讯措施和审讯场所都开在这个雪山边上啊，你把这个罪人啊或者犯罪嫌疑人带到那儿去审他， 他一旦看到这个圣洁，他自然是没法再撒谎，当然是不可能起到这样的效果啊。但很多时候当我们走进自然的时候呢，我们也免不了用这种方式去想，包括这个提问者说面对台风自身极限的消弭啊等等等等，那是不是面对台风就能实现某种，因为自身界限消弭这个问题啊，是很多类似印度教和佛教的这个法门都非常希望能达到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这个状态可以靠观察台风就获得，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些修行啊都需要与台风接近，实际上是不行的啊。当然由于我们长期生活在城市中，我们不管是走向雪山，面临台风，甚至名山大川，甚至一棵巨大的树，都会产生强烈的陌生和震撼感。而这种强烈的陌生和震撼呢，在今天这个时代很多时候呢也要靠巨大化来获得，台风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因此如果有某种本雅明式的美学啊，就是具有灵韵的美学和震惊的美学呢，就今天我们谈台风，谈雪山，谈博大的草原等等啊，实际上都是偏震撼的。意思是说有灵韵的时代啊，人是可以从不必非要震惊之中发现某种灵光，这个灵光是能够给予人很大的这个影响的。比如说你从一朵花里面啊，从一株小的植物中发现那种灵光啊，在这灵韵消失的时代呢，也就是说当人无法体验灵光的时候呢，所有能够触动他心灵的东西很大程度上都需要有震惊的属性，就比如说台风啊，雪山啊，巨大的草原啊，实际上都是有这种震惊属性的。这本身就已经代表我们对自然的感受力已经非常非常微弱了啊。正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才几乎只能被这种巨大尺度的东西所震惊。那么这种陌生感和震惊感呢，在浪漫主义之下，我们就免不了相信它能够直接连接人的精神和心灵，它变成一种特定形式的超验想象。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宏大的景象，我们说哎呦这个东西啊让人的心灵开阔豁达，我们看到雪山，我们说哎呦这个真是让人心灵净化，我们看到这个哈勃望远镜拍回来宇宙照片啊，我们说哎呦这个真是让我们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啊，来思索我们人类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哎，我们会发现啊，就以上一切描述都是什么呢，都是先有心灵的空间想象在先。也就是说我们把内心的一种状态比喻为空间的狭窄和空间的开阔，我们管人内心的开阔和豁达，它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空间的比喻了。我们把人心灵的脏和心灵的干净看作一种物质主义的捷径来做比喻，对吧？我们说人的心可真脏，那并不代表它有任何污渍，用清洁的方式去洁净。包括人的渺小和宇宙之大，这个大小啊，也是一个空间的尺度。而心灵开阔的比喻在词汇上和感觉上恰好符合一个大的草原平原本身的空间感，而心灵的脏与干净的比喻恰好呢连接一个雪山的干净。心灵中渺小和宏大尺度的空间比喻恰好关联数字上宇宙尺度与太阳系甚至地球本身的对比关系。所以说是先有心灵的一大堆空间性的隐喻，这个呢是这种浪漫主义可以建立的基础。当然是假的啊，当然正是因为心灵这个是个隐喻，它不是心灵实际的状态，所以你不可能因为一个草原的广阔而延展了某种心灵的广阔，不可能因为雪山的洁净然后转化到人的灵魂或精神的洁净，这些没关系的，因为本来在心灵之上它就是一个比喻意了。而这种浪漫主义，我们认为我们对于自然的陌生感和震惊感能够直接连通并触及我们的精神和心灵呢，就是由这样的空间隐喻连接的。所以说呢，是这个空间隐喻在勾连浪漫主义啊。因此在这个地方呢，自然美的浪漫主义和文艺作品的浪漫主义当然是非常不同的。那文艺作品的浪漫主义呢，是这个文艺作品的叙事对于精神和心灵的直接描述与证明，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诗歌书写伟大啊，我们可以直接用诗歌书写伟大，我们相信 他与读诗和写诗的人的伟大能够产生实际的关系，他在描述中成型了，并不需要这个人再做什么实际的社会影响或什么东西，甚至光靠看伟大作品，我觉得我的心灵也同样变得伟大，并不需要靠我实际做什么。就是这是文艺作品型的浪漫主义啊，就自然美的浪漫主义呢，还需要靠一个这个空间隐喻，心灵和精神的空间隐喻作为中介，是通过这个隐喻勾连的。当然啊，自然是不可能给予我们这些的。因此说到这里，我是不是要说自然美除了给我们一种表层的愉悦之外，这上面附着的一切别的想象，一切别的价值，都是浪漫主义并不可能给予我们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哎，这就是我们接着要往下说的了。首先呢，我确实否定了在台风之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个体的消弭，面对雪山可以感觉到纯净，面对草原可以感到广阔，这些东西与人真正心灵和精神状态能够有什么关系，这些呢都是基于心灵的空间隐喻而产生的一种浪漫主义情怀而已啊。这些浪漫主义情怀当然是不行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考察，那么自然美包括自然与我们在美学上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到底能通过想象自然美想出啥。那么我们就来提提这个提问者提到的康德与黑格尔对于自然美的判断。在康德那个地方呢，自然美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这个是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有很大关系的。在这里面康德把自然美称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这个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是啥意思呢？康德是这个意思，康德是说审美啊具有一种判断力，具有什么判断力呢？就是说我们会发现美的东西能够符合人的目的，这个目的当然说的是好的目的啊，意思就是说，哎，说白了我就把康德最后想说那个说出来，道德的东西我们会认为它是美的，不道德的东西我们会认为它是丑的。因此如果一个人能够用这些东西来引导自己的审美判断力，他就能够对什么东西能够支撑一个良好生活，什么东西会对一个良好生活有害，具有这样的判断力。那么自然美是啥意思呢？康德说自然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是不是说我们多看自然美，我们就对道德的判断力能增加，并且能够促使我们生活指向幸福呢？还不是。自然叫做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这话有点绕啊，我就把它比较简明的说出来。康德的意思是说啊，是不是有一种审美判断力能够与人的目的相关这事儿，我们怎么证明它存在呢？康德是用自然美来证明合目的性这个形式框架的存在的。你就把它当就搭了一副这个眼镜吧，就是人确实有这么一个有色眼镜能够看出合目的性，但你要光看自然，你看的就是一个空的框架，里面是没有内容，是没有目的的。真正得有目的的合目的性，啥目的呢？当然就是道德目的，这个呢才是真正美又与我们的幸福相关的。自然美呢是美且与我们的幸福关系不大的，它的存在是证明这种合目的性框架啊。所以这个康德这部分我应该说明白了啊，康德并没有对自然美给予多么高的价值，自然美呢不过是一个证明。因此康德的墓碑上虽然写了头顶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令啊，那头顶的星空也就是为了证明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令是有美感的这么一个判断力而已啊。所以说这个同学的问题说康德是不是有肯定自然美的思想，其实不太是。在这个角度之上，康德和黑格尔是挺类似的。黑格尔呢，康德是我们如果说康德虽然没用这个词儿啊，我们说呢康德非自然美和道德美，自然美呢是道德美的形式框架基础，黑格尔呢分自然美和艺术美，其实也是一个这个阶梯的关系。在黑格尔那里面呢，自然美也缺乏一个核心的内容，缺乏什么？缺乏理念啊。艺术美，人在创造艺术美的时候是有人的理念在其中的，这个呢是真正具有美学价值的东西，这个我就不细说了。在黑格尔那里呢，自然美也并没有被置于很高的地位，而是艺术美包含理念的艺术美，就像在康德那里 包含人的好生活目的的道德美是真正美的东西。好，所以说我们刚才的一个追问啊，既然啊我们今天绝大多数的自然美都是浪漫主义而已，那自然美能给我们啥呢？那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能不能找到自然美对我们的这个良好的关照？也不行。至少在康德和黑格尔这个地方，自然美呢都不是一个真正重要的东西。在康德那地方真正重要的是道德美，在黑格尔那里呢真正重要的是艺术美。那是不是我们就为这个自然美判了死刑？今天我们做的呢就是一个自然美的祛魅，就是自然虽然美但可千万别高看自然。不是，今天我要说的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好，现在啊我们不破不立，现在我们先破除掉自然美的浪漫主义属性，我们再破除掉自然美在哲学上的一个论证属性，现在我们来好好考察和观看自然美。我们这么看，首先上面的所有对于自然美的考察，不管是我们今天浪漫主义情怀的还是康德和黑格尔的，都有一个奇怪的前提假设。在这里面自然美是一个偏视觉且观察审视的对象。我们今天看一个雪山，我们看和经历一个台风，我们看一个黑洞的照片，我们看一片草原。在康德那里我们看星空，在黑格尔那里我们看大山河流。也就是说，在所有以上这些和我们今天所谓审美，审美大致就是在说一个以视觉为主的观察观看过程。在这里面呢，人是一个旁观者，人想通过看，通过视觉对于形状、颜色、悦目通达某种对于人生活的关照，是一种旁观者的观察和观看视角。这当然不能给我们什么了，那么简单光看看就看出什么来了吗？是不行的。在以上我们所有审视自然美与人的关系之中，我们都没有跟自然真正的打交道。台风那个地方有一点啊，我们一会儿就会细说这点，但其他的里面几乎我们就是在看自然，在观察自然，我们没有和自然真正打交道。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这个观看观察不好吗？缺点啥？那观看和观察当然欠缺了很多的东西，它欠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没有关系。因为你不和自然打交道，自然对你其实不产生影响。这啥意思啊？就是说在以上诸种地方啊，这个自然对你根本不形成啥影响。你去看一个雪山，你闭上眼睛不看没有危险，不会少一块肉，不会怎么样。你去看草原，我就不看，我闭上眼睛也不会怎么样。在这些没有真正打交道的过程之中呢，自然对人不产生影响。哎，这就像这个同学提问的时候确实说到了台风一种祛魅的逻辑，因为有台风警报，有台风预防，你可以把自己关在一个非常结实的楼里，在这个时候台风对你已经失去了危险的特征，你即使在屋里看电脑看手机，你不看窗外的台风，这个对你也没有影响，你不必再和台风打交道了，当然自然就无力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很多观看都有这样的情况，你可以去看兵马俑，你觉得好震撼，走出兵马俑博物馆转身就忘，在中午你吃羊肉泡馍的时候你就把兵马俑这事忘了。自然也一样，你去看雪山好震撼，然后坐飞机回到北京上海这事立马就忘，因为你不跟他打交道，他不对你产生影响。纯看这玩意儿，我们永远不要高估拿眼睛纯看能看出什么东西啊！拿眼睛纯看，不管是看自然看艺术，其实都很难看出什么东西，如果不打交道的话是很难有什么影响的。因此我们到现在呢就知道以上这些浪漫主义的康德黑格尔在那个地方为什么这个自然美其实不能给我们什么，它就是一种旁观者视角，是纯看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自然的祛魅啊，这个自然的祛魅它很像是说这个人已经完全可以奴役自然，号令自然了。我们发现还完全不是，对吧？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是无法奴役和号令它的， 他说衰老，他说疾病，说来就来，很多时候呢你也没有办法完全处理。你要养过猫狗，养过花，养过小孩，这东西我们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台风我们就能完全预防灾害吗？不能啊，对吧？经常夏天那个台风啊，对沿海还是要造成经济损失。但那这个去魅怎么完成呢？当然这个去魅呢是靠专家系统风险外包完成的。我们呢把，虽然我们其实也不懂台风啊，就你要住在沿海你也不懂台风，你也不知道台风怎么回事，要让你啊制定一个台风方案你也两眼抓瞎，但你可以把它外包给专家系统啊，在专家系统之中呢这个自然就去魅了。去魅的核心逻辑呢就是你不必再跟他打交道了，你就让专家和他打交道的行。所以自然的去魅和很多其他东西的去魅是一个逻辑，就专业化啊。一旦专业化专家化之后呢他就去魅了。因此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自然天体美学借助科学进程复兴传递到公众领域是否可以复兴自然美？不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对于黑洞啊等等啊是一个更加纯粹的旁观者视角，我们是不必跟河外星系和黑洞和这个远方的超新星风暴打交道的。只要你不跟他打交道，他能够给你一时震撼，你可以今天说一句，哦，人类可真渺小啊，明天一提到这个自然保护啊，你就说这都是发达国家的阴谋，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是解决一切的道理，要先发展再环保，你一下就把这个人类的渺小啊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那就是说着好玩而已。就你可以在网上点评，哎呀，这个丁仲礼院士骂柴进骂的可真好啊，转身你就明天拿着一套工业党的思维就上去了，对自然就一顿贬低，这些都是完全没有融贯性的想法。所以说如果我们站在一个与自然完全不打交道的观察者角度，那自然这里面是说不上啊，说不上任何自然美的复兴的。好，我现在要举两个例子，我们就来想啊，有没有一种不同的自然美是与自然打交道的？当然有，非常多的例子，我举两个最典型的。我们看雪山呢，觉得雪山特别圣洁，藏民看雪山也觉得雪山非常圣洁，但这两个圣洁背后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东西。我们说哎呀雪山真圣洁，一方面呢就是模仿藏民一种类宗教式的语言，但对我们来讲啊，这个圣洁和我们的真正感受几乎只有一种震撼性的雪山之白在背后做支撑。但对藏民来讲啊，这个圣洁是有生活实质的。就拿这个梅里雪山做例子啊，这个梅里雪山的主峰呢叫卡瓦伯格，梅里雪山呢是圣山之首，这个是藏传佛教的上师莲花生大师降服卡瓦伯格这个魔鬼的山，降服之后卡瓦伯格就为所有藏民的福祉来谋福利，成为了莲花生大师的伙伴了。因此梅里雪山的神圣价值是在他们所真正相信的宗教神话之中得到确保的，他的圣洁性就在于莲花生大师对于卡瓦伯格的降服和莲花生大师在藏民宗教之中所居于的核心地位所保证的。这个圣洁是一种有历史有传统有理解的圣洁，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词汇，它背后是有一整套故事叙事日常宗教造像在背后做支撑的。我们看到梅里雪山脑子里是不过莲花生大师的，即使你今天听说这个故事了， OK 我知道了，你过你知道卡瓦伯格是个魔鬼，但这个你在背后能够勾连的和一个藏民比那根本不是一回事。第二呢，我们知道啊，雪山对藏民来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就是转山，不管是冈仁波齐还是梅里雪山里面就对藏民来讲都有转山的仪式，而转山仪式呢是洗清自己的罪孽。我们可以有样学样学着藏民的方式去转山，第一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很难做到那种三步一叩五步一拜的这种转山模式。我们之所以做不到呢，对于我们来讲啊，那个转山跟我们觉得这个长跑可以让人变得更加有意志力是很类似的，它是一种 身体肉体折磨与这个人心智强大之间的一个关系。即使你模模糊糊的信着藏传佛教，你都很难三步一叩五步一拜，就是因为对于今天已经祛魅的城市人来讲啊，你是不可能和自然之物有那么近的关系去打交道的，你是不可能相信一个宗教信到那个地步，也就是你不可能真的相信，一次小转山洗清自己的罪孽，再一次大转山可以洗清自己爱的人亲人的罪孽等等等等，可以出轮回，就这些东西对你来讲是个概念，你不能像一个藏民一样在传统之中去相信它。因此一个藏民面对梅里雪山，他可以赞叹它美，他可以说它圣洁，这个和我们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我之前还有一个小例子，就之前去到这个梅里雪山附近有一个冰川，这个冰川呢就有一个小车，大家坐这个小车啊就到山上去看这个冰川，就是我们看这个冰川啊就去看，你也深感震撼，因为那个远古冰川啊从山顶像一个巨大的瀑布一样倾泻下来啊，那个甚至让人恐惧。但是我们就绝做不到，这个藏民啊在坐车上山的途中就会叫住那个司机，让司机停下车来，他要去下车到林子里面去采一种木材，把那个木材放到山上，那是要烧给这个雪山的。包括他们会非常艰难的又非常惊险的爬到山崖之上，把那个经幡挂到山崖之上。当然这么做呢，这种宗教里这种宗教崇拜也有一种比较自私的地方，那大概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福祉，一般来这么做呢是家里有人生病来向雪山祈福，但是是真相信才花得了这样的功夫来做这些事儿。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他们与雪山打交道，那是跟生活有非常非常紧密的关联的。因此这种自然美其实就是一种确凿的对生活有实际影响与良好生活秩序紧密到无以复加的一种自然美啊。这个东西呢里面还有很强烈的这个宗教和神话色彩啊，你都会认为这个在今天的今天之下是很难去理解的。那我来说另外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农民的土地美学。就我们今天可以去到农村，我们说哎呦田园牧歌的生活令人向往，这个里面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城市的一种逃避。但是真正要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感受是不同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到一片河滩地，我们说哎呀这片河滩地真美啊，一个农民也可以说这片河滩地真美啊，但脑子里面过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对农民来讲，这片很美的河滩地他就能知道这个植物是什么，这个植物是什么，这个植物有什么用，这个植物是可以吃的，这个植物是可以治病的等等等等。当农民看到这一片植物赞叹这片植物美的时候，是带着这些生活经验去看的。而我们城市的人啊，我们连农作物都不分，就更别说能认识其他植物了。在我们那边我们几乎只能分清树和草，所以对我们来讲这种所谓自然之美只能是泛泛而谈。但对于农民来讲，一片美丽的河滩地是有实际的生活经验的，更不用说农民在土地耕作，从土地上收获植物。我们说哎呀这真是一片希望的原野啊，对我们来讲这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对农民来讲说这真是一片希望的田野啊，那是他实实际际从耕作经验之中得来的，对吧？所以这是很不同的。包括我们去到一个农村旁边的河流，我们说哎呦这条河流真美啊，我们没有从里面跳过水，没有在里面洗过东西，我们从小玩这个城市的东西，尤其现在的小孩啊，从小玩 iPad 手机游戏乐高长大的，他们也没有匮乏到要去河里玩。但如果你对农村生活了解的话，我们知道在农村一个很匮乏的地方，河流几乎就是小孩从小玩耍的主要场合，它的主要场合就是玩水、玩河滩、玩石头、玩土、玩草，和小伙伴们游泳、下河、摸鱼，就这些他们是主要玩耍的。因此当他们看到一条河流说这条河真美啊，是这些经验在背后的，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极其泛泛而谈的东西。包括在农村为什么这么强调土葬，强调入土为安， 强调这个人啊要留一个诠释的价值，与这份土地美学土地眷恋是高度相关的。因此在这里我们才看到一个从日常生活经验丰富的美学美感到生活抉择就土葬等等的连贯关系。当然我们现在禁止土葬啊，我们说禁止土葬是因为封建陋习，这狗屁，禁止土葬的原因就是太占地了，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考量，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人数之下我们是没有足够的土地来做土葬的，和它是不是封建陋习没关系啊。当它变成一个经济考量我们要禁绝它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它是个封建陋习。但实际上在我看来土地眷恋是一个极其有根基性的想法，就是人需要留全尸土葬是个非常具有根基性的想法。当然这不是说我今天认为大家就要违反法律去土葬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只是说禁止土葬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考量，是因为我们人太多没那么多土地去满足土葬需求，它跟它是不是封建陋习之间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在这种农业土地美学之上，我们看到一种可能比这种藏民的雪山美学更加具有生活实质，具有生活实际与河流与土地与食物与植物打交道凝结出来的一种对于土地的情怀。这个呢对于没有土地经验的人来讲呢，我们去到农村看到河流啊也就只能泛泛而谈。所以通过藏民的雪山美学和农民的土地美学，我们看到一种特殊的打交道的参与的实践的审美的形态，不是一种我们今天以视觉为主以观察者心态看出点什么东西的心态。所以说不是看自然感受到自然之美，是生活在自然中感受到自然之美。生活在自然中用不用视觉，当然是要用视觉，但那个视觉是带着目的的视觉。我们看一个雪山就是审美的目的，旅游的目的。藏民看一个雪山，那背后是有生活在背后做支撑的。我们看一个河滩地，农民也是用眼睛看河滩地，这个视觉背后是有非常不同的目的的。因此呢，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形式。什么生活形式呢？就是一种看只能作为观察者的生活形式，和看勾连实际生活目的和生活经验的形式。前者所谓的美学，语义的、隐喻的、浪漫主义的、编造修辞的，对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后者的美学，实际才是真正，如果用康德的意思来说，这里面呢就有了生活目的在里面。因此自然美对他们来讲不是空有形式，而是真正有和目的的、有目的的和目的性，这种美呢是很有价值的。而这个呢我们也发现不仅如此，尤其是藏民的雪山美学和农民的土地美学 转向对于土地的崇拜和土葬等等啊，这些自然也绝不是没有理解性的、蒙昧的、本能的，不是如此。这是包含了一种非常主动的阐释、叙述和理解之后的美学。像圣洁这样的词在藏语里面一定也会用到，也会去描述。农民对土地也有眷恋，有其他的词汇去描述它。不是说我们靠观看、靠知识是一个智性行为，而有生活形式的就是一个纯粹的本能、生物本能，不是这样的。在藏民的雪山美学和农民的土地美学之中一样有丰富的理解性，农民会为土地编歌谣，藏民有他们的神话等等等等，是有丰富的理解。理解这一面和我们并无什么不同，但是自然的功能性、参与和实践这一面与我们有很大的区别。可以说对他们来讲自然美是一个有根基性的美，而对我们来讲自然美是一个空中楼阁，是一个没有根基性的美。好，我们现在要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那他们的生活形式在自然里，他们的目的在自然中有自然美，那我们 OK 啊，我们生活在城市中，我们有城市美不就完了吗？对吧，我们跟城市打交道有没有城市美呢？还这个问题就很关键了。通过这个问题我们就来看这个自然美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只是诸种美感之一吗？那么藏民有他们的这个自然美，农民有他们的自然美，我们没有自然美，我们有城市美，他们还没有城市美呢，对吧？城市美不美呢， 如果从悦目的角度来看，城市当然有城市之美，城市有它的视觉美感，城市非常漂亮，城市有这个精美的装潢，很多商店啊确实会让人感觉很漂亮，家居装潢这些啊都会很漂亮。从这种悦目之美的角度来看呢，确实是美的。但我们今天所谈论的美呢，似乎有远大于悦目的价值，对吧？就像雪山对于藏民生活的滋养，土地对于农民生活的滋养，那城市之美对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滋养呢？那我必须残酷的说，可能没有。那么在这个没有的基础之上，我们其实在反衬出自然美的性质是什么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就能打交道来讲啊，我们当然要与城市生活打交道。藏民家人生病呢，拿着这个神木啊，到冰瀑，到冰川上去烧给雪山之神，挂经幡祈求雪山之神。我们生病呢也打交道，我们去医院里面求问医生。那求问医生呢，我们也说这个白衣护士啊，医生啊，白衣天使真美。但这种美呢，还是一种这个意识形态之美啊，就是一般挺少人觉得这个医院环境医院美啊，医生护士美，一般我们比较少这么想，我们就要想为什么。后者还是有科学做支撑，还真能治好病的。那前者对于一个科学有科学精神来讲啊，那前者都是封建迷信，你就去挂了经幡，就去烧了神木啊，你这个病也好不了啊。从病好没好得了的角度啊，那我当然也更相信后者，对吧？你当然可以对前者无限向往，但你更相信哪个呢？你一生病你就知道了，你要生了病你也去医院，你也不会去雪上烧什么木头给山神，对吧？从有没有用角度来讲呢，当然是后者对我们来讲更有用。但为什么我们很难从中洞察美感呢？就是很显然有很多东西是去削减美感的。美是可以通过什么东西来干掉的？美是可以通过祛魅来干掉的。祛魅这个东西本身啊，就是对于美感本身的消逝。也就是说，当都市的医疗变成一个完全失去神秘性，完全失去与其他东西的勾连，变成一个纯粹的商业消费，对吧？医疗是要花钱的，变成一个工具理性之物，自然很难有美感。包括城市这些悦目的消费商业场合的美，对城市人来讲其实也很难真正是一种美。因为在每一个被切分的目的明确的理性的城市场景背后，这套祛魅本身本来就是对美感的一个巨大的剥夺。而城市当前的构成啊，当然这不是泛泛而谈，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些城市与自然物是有充分的融合的，比如说香港。香港不管对于山的融合，还是对于海湾海水的融合，这个自然物在香港的这个存在感比其他城市啊都要强得多。但是现在我们这边能接触到的城市，或者全世界绝大部分的人口稠密的大城市，比如说北京和上海，那与自然那隔的是相当的遥远。你只有到很市郊很市郊的东西，才可以看到人工痕迹较少的自然。我们这边自然是隔绝的相当相当干净的。因此在城市之中，我们与城市切分出来的门面、窗口、消费打交道，这些切分分割的目的，其中美感是比较少的。当然说到这儿呢，也是独断论，凭什么去面的东西没有美感，凭什么它就没有美感呢？那接下来呢，就要说三个角度来看这个美感的丧失是什么样的。第一，为什么程序性的东西缺乏美感会导致美感的打断？就比如说你可以想象，我不知道有听这个节目的人有多少人有户外远足的经验。你进入那个山之后，从你走回你的车之前，或者走回到上车点之前，整个过程都是一个平滑的无打断的连续的过程。这个过程只有你的脚和土地的关系，是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但在城市靠这个打车地铁啊走到一个别的地方，这里面条条框框就够你削减你这个美审美趣味和感受趣味了。 就比如说你如果开汽车，这个交通灯旁边的人别你，你在中间不断在做需要投入注意力和判断选择，又要看这个导航，这儿要转了下个路口。也就是说确实啊，人的行为确实是可以分出这个感受性较强的行为和这个工具理性的行为的。就在城市之中，包括你说我们要享受一顿餐点，享受这个餐点之美，你去那儿一坐，你点菜开始，你想着有这盘80，那盘120，一会儿要这个埋单，埋完单要打车，打完车明天早上起来上班，就是前前后后我们在精确的时间控制计划和工具理性条条框框生活在城市之中。就像我们之前节目说到的，就是这个是文章里写到的，就我们的城市里现在就是尤其是我们的文明社会啊，条框之多，这东西不能扔，这个扔要分出这个类别来，这个地方是不能骑车的，这地方是单行线，这个条框越多，我们的感受越被这些条条框框一再打断。就城市里面散步是非常烦的，就如果你经常散步你就知道是很烦的。最烦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断被交通被红绿灯打断的散步行程，你连踏踏实实好好走一节都不可能。因此很多人如果要功能性的健身性的散步，他就只能围着一个地方绕圈，围着一个比较大的建筑，围着一个比较大的体育场，这么一圈圈的绕，能保证他连续的不受条条框框来打断。就城市是必然有各种条条框框和他人会打断你的过程，在这里面要投入一种感受性过程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里面美学当然是会非常非常少。第二就是迟存与短暂的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自然界里我们看到的东西，尤其你要去山里面啊，你目力所及的一切树都几乎大于你的年龄，包括你去雪山就更是，那堆的年岁比你的年岁要大得多得多。因此你看到的东西的美感和你感受到的东西是长期持续，不用你花功夫，也不用其他人花功夫。但你在城市，你看到整洁的街道，你非常清楚那是市政雇了一条街起码3个环卫工人以每10分钟一趟的速度捡出来的。这个大楼这么干净是靠很多人每天去擦出来的。你非常知道这个东西只要脱离这种高强度的 maintenance，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它就立马不美，它就立马也不整洁了。因此前一种美，自然之美的持存性是一种很坚韧的东西，而后者城市的整洁美感你知道它是非常脆弱的。就是很多高级的餐厅咖啡厅，我们也知道一旦这个咖啡厅生意不好啊，老板没有花心思维持，他那个光鲜亮丽的外表迅速就要完蛋。就是那种美啊非常的脆弱，那种整洁和商业美感非常的脆弱，只要一走下坡路那个破败感立马出来。因此面对一种坚韧的持存的之物和一种短暂的脆弱之物，其实哪种更美，或者哪种对于人的良好生活目的更具有支撑性啊？这个是人心里是很清楚的。更不用说生机性的与机械的，也就是说一个咖啡厅很漂亮，一年四季去一模一样，一条乡间路很漂亮，四季去各有不同，旁边的小树草木生长还会每年的春天都会不一样。有生机性的东西总是以更丰富的形式呈现，而美当然与丰富性和变化和增长本身有很大的关系。更不用说前者的生机还是持存的，后者的机械和固定还是短暂与脆弱的。就面对这些东西，我们对于哪个有美感，而哪个美感，或者哪个是一种更高的美感，哪个是一个更差的美感，人是有很明显的判断和感受力的。而这种判断和感受力 实际上我认为在这个地方与人的关联就不再是浪漫主义的了。也就是说，当人生活在一个生机性的持存的环境之中，他自己生活的生机性和他自己对于自我信心，对于所做事情的持存性的信念感啊，就要强很多。那这部分呢，与康德所讲的那些美感和理念美感当然有很大的联系。当人处于一个持续打断、难以感受、条条框框的短暂的脆弱的机械的环境之中，对于什么价值啊等等的，他的信念、信心以及自己生活的生机性和增长，当然呢就有更弱的信念和更大的恐惧。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个自然美与城市美的对比啊，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明显和非常非常的明确。因此呢，在这里其实我也在很强烈的说，我们是绝对有对于自然美的需要的。这也是为什么自然美如此难以抵御，就你去到一个自然美的地方啊，那种震撼感和让人的舒适感是极其强烈的。这种震撼感和舒适感和去网红景点来讲啊，我认为甚至在这个问题之上，我认为有本能性的区别，就是说一个再浅薄的人，他去雪山也比他去网红景点要网红景点给他的瞬时快感当然要强很多啊，但是你让他在网红景点搬把椅子在那坐半个小时试试，他是绝坐五分钟试试，那么多人来人往他是绝对待不住的。但是一个人去到一个广袤的草原雪山上搬把椅子在那坐半个小时对很多人来讲都不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啊，这能看到这种自然美的强度。因此呢，我们在说跳出美是纯粹旁观的一个心态，以打交道的方式来看待美。因此我们看到藏民的雪山美和农民的土地美。我们再来看人呢、啊、人跟城市打交道有没有城市美呢，我就说为啥没有城市美，以及产生我们对于自然美的需要。但这个问题就挺麻烦的了，那我们生活在城市里怎么能有自然美呢？当然我这再补充一句啊，我们说自然美的需要，你看刚才一直说到这儿，我一丝一毫没有提演化论。因为今天很多人说自然美啊，就难免说哎呀，人当然亲近自然啦，因为在人漫长的演化过程中我们都是在自然之中的，我们就更需要自然。我觉得这些是屁话啊，就是人今天做的很多事情与自然都相逆，我们还在漫长的自然之中，在我们发明火之前一直吃生肉呢，我看今天也没几个人吃生肉能很开心，对吧？就是这种演化决定论就是毫无道理啊，更不用说审美行为了。所以我们对自然美的需要和我们在演化过程中总是在自然中没有关系。因此我们来说我们需要的自然美啊，第一，我们需要的自然美在这个视角之下绝对不会是宇宙和黑洞，原因就是我们不和宇宙、不和河外星系、不和黑洞打交道。而且宇宙和黑洞呢，相反，它一点都不是自然主义，它是宇宙论的虚无主义，它与自然主义还恰好相反。所以说我是一点不认为我们对于黑洞、宇宙的审美能够带来自然美的复兴啊，它不仅不带来自然美的复兴，它还是与自然美几乎背道而驰的东西。它不是一种参与式的，不是一种能够实际打交道的东西，它呢就是宇宙论的虚无主义。那么我们能够拥有什么自然呢？在城市里面我们是可以拥有自然的，就是每个人能够拥有的最巨大的自然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孩子啊，就是人孩子真是一个相当自然的东西。那退而求其次呢，人可以养一只狗，再退而求其次呢，你可以养一只猫我们这里先不说其他怪怪的宠物啊，再退而求其次呢，你可以养植物，这些呢都是具有自然属性而且有自然美的东西。它具有生机性，它具有自我持存的特征，它是不是条条框框而感受性超强的。而今天确实很多城市人在有孩子之后或者养猫养狗之后感觉生活好很多。为什么很多城市白领需要靠猫带来一定的慰藉呢？就是因为它在城市中是作为一个自然要素存在的。当然我也要说，不是说有孩子有猫有狗有植物你那个自然美啊就在生活中补足了。我们面对孩子、猫、狗、植物的方式都可以变得非常的机械。我们可以以完全交托专家系统的方式养孩子、养猫、养狗、养植物，当然 这也是今天在城市里很难摆脱的。我们可以完全以条条框框的方式来处理孩子猫狗植物，对吧？我们今天也需要人这么处理，我们需要人养狗，一定要牵绳，还要给狗戴狗套，他一年体检两次，打这些疫苗，每天喂两顿，每天两顿要喂这些狗粮，分别给他搭配这样的营养元素在里面，在外面走的时候要遵守这个规范那个规范。我们再让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条条框框的机械性的东西，孩子也一样，孩子有这个规范体检，他的健康风险全部交予医院，成长风险交予学校，然后周末带孩子去这个餐厅，去那个班，去这个学校。我们再把我们与孩子的关系变成一种机械的条条框框的关系啊，就如果城市逻辑还要这样入侵我们在城市中仅有的自然之物的话，我们就要把仅有的自然之美都扼杀掉。当然除了在城市里面我们拥有的孩子猫狗植物之外，你当然可以去户外远足，你当然也可以去农村生活一段时间，以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在农村生活。当然在这点上，听众里面一定有在农村的孩子，甚至小时候还有农活，干过农活，甚至现在可能春节回去就回到农村，还可以目睹参与到农业生活的。那这里面呢，代表城市人表示非常大的羡慕。当然我也明白，在这个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之中，这样的农村生活本身也在崩溃，就我们刚才说的 农村与土地的关系啊，在被现代化极大的冲击和瓦解，这份土地之美呢也在巨大的消失之中。因此啊，刚才我们至少说明自然美，尤其是与自然打交道的自然之美，对人是很重要的。那在今天呢，这个东西也变得越来越难，尤其对于大城市生活的人啊，这个变得越来越难。在生活中我们只能以一种，我们已经很难结构性的复兴自然美了，我们只能以一些小聪明的方式在生活中安排。当然最大的不是小聪明的，就是有你的孩子，这个是最大的自然能够给予你的东西。那其他东西呢，猫啊狗啊植物啊户外远足啊去农村生活一小阵啊，这个是一些小聪明的方式慢慢慢慢能够让你自己受到自然的滋养，这个滋养对人来讲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城市里面你也可以发现更自然的和更不自然的区别，比如说任何城市的老城区绿化较好的，墙上爬满爬山虎，甚至墙与青苔融为一体的，它的自然性就比一个城市的 CBD 要强很多。一个城市的 CBD 以玻璃介质为主的就更加的机械，更加的条条框框。所以你要选择生活，如果还要有一点点在城市里小聪明的自然滋养呢，那老城区也一定好于新式小区和 CBD。 在老城区里面呢，甚至那种古老建筑之上能够感到一定的自然性，比如说如果你去北京的胡同啊，你会发现那狗尾巴草几乎长到了很多的这个斜方的屋檐之上啊，这个还是一个相当自然在城市中坚韧的表现，这个对人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滋养的作用的。所以说最后我们要的说的是啥呢，因为你越听越觉得你这个是反城市化呀，对吧？你这么强调自然美，你在反城市，你在提供城市生活的逃离。我最后要说的是，你可千万别这么想，你要看出来我们是先有自然再有城市的。人类的文明史这么几千年就以这样否定自然和切断自然联系，大概就是最近一百年的事儿。说远点，最近一百五十年的事儿。也就是在最近一百五十年之前的漫长几千年之中，自然美从来没有像这样被我们赶尽杀绝，被我们以如此大规模的现代机制彻底排除过。我们不是反城市，不是城市的 escape， 首先是今天的城市样态反自然清除了自然美，我们是在做这一百五十年被清除的自然美的一个复兴而已。因此所说的一些不是一种青春期反叛式的对于城市的反叛，不如说城市才是一种青春期式的对自然的反叛。现在我们只是借着这个问题提醒大家，对于这个反，对于这个逆子啊，要有点这个自觉，来意识到 还有一个真正与我们长期连接的，不是基因式的啊，是文化和生活形式连接的自然的存在。而失去这样能够打交道的自然的生活，我们的整个目的、心理健康等等，是会出问题的。这个是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在城市生活中呢，大家可以专注于如何以一些小聪明的方式去在生活中片段式的借助自然美啊，这是很重要的事。好，那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儿。如果你也有问题呢，欢迎你发问到 ask@flipradio.club 向我提问， ask@flipradio.club 就可以向我提问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大家记得敢去相信。